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用到的一句俗语啊。如果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那么对于眼睛看不见的视障的朋友，是否他们的灵魂之窗关闭了，他们心灵的眼睛就昏暗了呢？我相信属神的儿女基督徒一定都听过许许多多眼盲心不盲非常感人的生命见证故事啊。相对的，我们也知道，虽然很多明眼人他们的眼睛是看得见的，但是心灵的眼睛却是盲目的，因此生命落在黑暗的深渊里无法自拔。说到视障朋友，我想分享前几天所遇到的一件生活上的小插曲啊。那天呢，我和我的丈夫在街上过完斑马线的时候，发现呢有一位视障朋友，他正犹豫着要不要过马路，而我丈夫非常热心的希望能够帮助他赶快的过这斑马线呢，因此呢他就急忙着去拉他的手，告诉他想要带他过马路，但马上被我制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好，其实理由很简单。首先，我觉得我丈夫的爱心呢，缺少了一点点智慧哦。他虽然很热心的想帮助这位视障朋友，但是其实呢，对面的红灯即将要亮起来了，过斑马线的时间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够要求视障朋友跟我们一起用跑的吧。好，第二呢，当我们要帮助视障朋友的时候，不是就去拉着他的手哦。首先，我们要先问他是否需要协助，这是第一要尊重的。第二，如果他愿意接受协助的话，我们是需要让他把手放在我们的手臂上，而不是硬拉着对方哦。还有，我们也需要温柔地提醒前面有什么障碍物，以及放慢速度，让这一位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真正地感受到我们爱的关怀和协助哦。所以当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不能只凭着一股热情而已，而是我们要做一点功课，知道对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不会适得其反。好，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一点体会。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永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领袖短文的主题是张大眼睛，经文在传道书第二章十四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二章十四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传道书第二章十四节其中说道：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张大眼睛，我注意到同样的事发生在智慧人身上，也发生在愚昧人身上。两种人都会做错事，可是智慧总是胜过愚昧。 也许你对以下这句话很熟悉，如果你想下棋，就不能把眼睛藏在口袋里。换句话说，有智慧的人不只是一个聪明的经理人，他们也很警觉，时时观察周遭的动静。他们虽然不知道事情的结局会是如何，可是他们清楚应该如何处理。另一方面，愚昧的人却不会用他们心里的眼睛，因为他们让自己的大胆和无知给蒙蔽了。事实上，是神在操纵整件事，而不是智慧或勇敢在做决定。智慧人和愚昧人的事，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是神不要我们根据事情是成功或失败来定生命的规则。神创造天地间所有的事物，可是所有权仍在他的手中，他只是让我们使用这些事物，他透过我们来完成他所想要完成的。为神决定他应该完成什么，或是想在他完成的事物上加上什么，这都是没有意义的。神借此教导我们，不要依靠我们的聪明和判断。如果事情的后果不如我们所想，我们所必须做的，便是将它交托给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开启我属灵的眼睛，使我行在你的光明中，且将所有主权交给你，赐我智慧，明白你的心意，遵你的旨意而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送上这一首诗歌《开启双眼》。
主，我爱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教会的敬拜当中，我们看见呢，现在有许多的教会有敬拜团，而敬拜团有一个特色，就是很活泼啊，那么使用的乐器也是比较现代的，许多敬拜团甚至会使用电吉他哦。另外还有一种乐器呢，是大部分的敬拜团都不可或缺的，那就是鼓，而且是有大鼓、小鼓或其他类型的鼓哦。我想每一个人对于乐器的感受度是不同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呢，如果在敬拜的时候打鼓，是会让我没有办法专注的来敬拜的。但是也并不是说鼓就是不好的。但是当我看到唐慕华博士他对于这个乐器跟我有一些同样的感受呢，我也觉得心中蛮被安慰的。但刘文要再次的强调，并不是说在敬拜的时候不能打鼓。我们来看看唐慕华博士他对于如何在敬拜中使用这样的乐器，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哦。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乐在敬拜的生活》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我们要看到第四章，我们的神够大吗？最后一个部分。而这本书呢，它是环绕在诗篇第96篇，而第七章呢，所主要的经文是在诗篇第96篇的第六节。刘文再读一次给你听啊，诗篇第96篇第六节，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而在第七章，我们的神够大吗？最后一个部分，作者还引用了诗篇第33篇。因此，如果你的手边有圣经，刘文建议你现在可以翻开诗篇第33篇，一起来看这一本《乐在敬拜的生活》第七章，我们的神够大吗？最后一个部分。诗篇第33篇一开始就是一个对义人的召唤，要他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而且要使用各种乐器赞美他。在第四、第五节两节则赞美神，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然后在第六到第18节上半节，整首诗转为专注于神的能力，以及我们充满崇拜和敬畏的反应。这段诗篇描述了创造主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他查看世人的一切思念，对此的回应是世上的居民被吩咐要惧怕他。请参阅诗篇第33篇第8节下半节，在这个相互辩证中的对照是惧怕、敬畏和爱亲密。我们对神更大范围的回应把前述两者强调出来。诗篇第33篇18-22节对此做了清楚的表达。诗篇第33篇18-22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行慈爱。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诗人同时是理智的，也是充满欢喜庆祝之情的。他对神的回应同时也充满了敬畏和爱，欢心和信靠，等待和盼望。我们的敬拜不应该只强调其中一端，却将另一端完全排除在外，而是能够涵盖包容所有的人类情感和意志、头脑和心灵、存在和行动，并充满了祷告。没有以各式各样不同又互为辩证的两端作为基础，基督徒的与神亲密很可能只是个假象，只是一种舒适的感觉，或是一种对神的不真实的认知。圣经清楚展示了与神真正的亲密，包括了摔跤。例如创世纪第32章24到32节的雅各迫害，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12节所提的，甚至于恐惧，耶稣的门徒在马可福音第10章32到34节所经历到的。与主耶稣基督的亲密，其实就是活出与他同受苦的团契。特别参阅腓立比书第3章7到11节以及哥林多后书第4章7到11节，这样的信心同时掌握了惧怕和爱、亲密和敬畏，以及欢喜庆祝和警醒用心，各种存在于辩证张力的对立两端，也因这样的信心，辩证两端都更丰富地深化了。礼拜仪式的程序包括了所有的辩证，圣经经文召唤我们更加警醒用心，并给予独特的宣教方向。赞美诗和短歌可以是沉静默想的，也可以是鼓舞人心、欢欣庆祝某个特别的宣教行动。默祷出于亲密和敬畏，并且涵盖整个教会普世性的、地方性的以及个别信徒的宣教，维持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所有层面，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教导人们如何敬拜的手册如此危险的原因，因为他们经常开立了一些所谓的成功策略处方，但是书中教导和设计的敬拜却没有考虑到每个地方教会的不同情境，而且常常过度强调了许多互为辩证之事物的某个极端。没有任何一个礼拜学者、神学家或社会学家可以指示哪个地方的敬拜应该如何进行。相反的，每个教会的会众都必须问较好的问题，使我们不论在何处的敬拜都是信实的，忠于我们所拥有的这位神，并忠于他降世人间所赐给我们的圣经引导。在你教会的神是否是一个够大的神呢？由于敬拜展现了神的属性，以及我们对神回应的许多辩证组合，我们需要种类繁多的乐器和音乐去表达这些辩证。很可惜的是，许多新的敬拜运动对于管风琴非常排斥，而有些教会却是单单只使用管风琴。现代人对于管风琴的敌意，很可能起因于有一些管风琴家十分傲慢自大，只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演奏，又或者是因为某些乐器所占的空间太大了，压过了歌唱者的声势，也或许是因为某些演奏者不知道在何处要停止弹奏，才最能带领会众唱诗赞美神。崇拜偶像般的倡导管风琴的好处，其实忘记了管风琴之所以成为敬拜的主要乐器，是因为只要一名乐师就可以弹奏出许多不同的声音，而不是因为神对他有什么特别的认可。不管为了什么理由，一个可以以作如此多样变化的乐器竟招致这样的敌意，实在是个悲剧啊。大部分建构完善的管风琴，如果善加演奏，听起来就像是弦乐器、铜管乐器、木管乐器，只要改变几个简单的音管， 管风琴就会如同一整个管弦乐团，可以展现出神属性的许多不同面向。另一方面来说，许多不喜欢敬拜团的人，主要是因为乐器演奏的方式一成不变，或是因为敬拜乐团试着单单呈现神的某一种属性时，比如说神的华美和庄严竟然是把扩音器的分贝调得更高，神的某些特质其实可以透过使用音调更完整的乐器来呈现，或是聚集更多会友使用更多种不同的乐器来展现。比如说神的高深莫测可以用席笛演奏来表达，而神的王者之风则可以透过喇叭的吹奏彰显出来。打击乐器的演出者有时候会不断地重复演奏同样的旋律和模式，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声音与所唱诗歌的歌词是否相配。会众预测得到鼓手什么时候会去敲响拔，这消灭了音乐所带来的惊喜，也消灭了教导我们认识关于神的心事的可能。相对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唱一首赞美诗，唱到最高潮时，突然敲响了定音鼓所带来的那种令人惊奇的莫大喜乐。在敬拜中使用的打击乐器经常只限于使用一组包括小鼓的鼓的组合，小鼓对人类的耳朵来说，它们的声音太过尖锐，除非使用柔软的鼓棒加以敲击。小鼓之所以发明，是为了在枪林弹雨、子弹呼啸声不断的战场上使用的。小鼓所产生的尖锐声音会使人因为自我防卫的缘故而将耳朵关闭起来，结果是唱歌的人根本听不到别人的歌声，而且相反的，常常变得更少开口唱歌了。或许我们可以组合一个打击乐团，其中有许多人敲打各种不同的乐器，比如说几组八度音阶的铃铛或铃铛树，非洲的雨声棒或不同音高的非洲鼓，拉丁美洲的康加鼓等等。由于我经常到不同地方教会和宗派担任客座讲员，我注意到如果会众耳朵觉得军队用的小鼓声音太过尖锐，反应常常会变得相当被动，于是他们观看崇拜而不是一起投入欢唱敬拜。有一次在某个教会敬拜开始前，当鼓手正一个一个地装设他的鼓时，我跟他说那样的音量会使我把耳朵塞起来，因为我的一个耳朵已经聋了，所以我必须保护另一个耳朵远离巨大或尖锐的响声。他的回答竟然是很多人都把耳朵塞起来。这样对他们的敬拜有什么帮助吗？如果一个打击乐手的演奏是让人无法全然投入，而不是协助敬拜，他难道不应该担忧吗？在我们的文化中，因着商业音乐产品的华丽行销，音乐的品味越来越狭隘，敬拜的音乐难道不能扩展我们的音乐经验吗？难道我们不能以更具变化的音乐更好地彰显神的伟大吗？难道我们不能依据教会年历的节期而有不同种类的音乐吗？或是依据认罪、为神的原谅宽恕欢喜，或为了预备自己参与宣教中而有不同类型的音乐吗？有时候我们需要很简单的无伴奏音乐，有时候我们需要神圣的静默以思想神。临近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宏伟圣马可主教堂，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有晚祷弥撒。晚祷弥撒是古代修道院在一天祷告时辰中最后的祷告时段，每一次都坐满了许多年轻人。当礼拜堂的长椅上全坐满人的时候，他们就坐在地板上或倚着墙站着。他们之所以前来参加崇拜，是因为深受一个由成年男子和年轻男孩吟唱无伴奏赞美诗的教堂诗班所吸引。无论我们使用哪一种音乐伴奏，必须总是忠于神的属性，并要荣耀神，与所伴奏的歌词协调一致， 而且要使会众能够完全的投入敬拜中。在过去，管风琴师奉献了他们全部的生命来演奏乐器，为了归荣耀与神，他们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学习怎么恰如其分、炉火纯青的演奏，并花了许多钟头为每一次的崇拜聚会做练习。今天，那些献上他们的音乐才华，不管是乐器演奏或是歌声，在教会崇拜中服侍的人，是否也具有这样奉献精神，以帮助和提升会众的敬拜呢？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七章，我们的神够大吗？最后一个部分，这首片尾曲是尽情的敬拜。
神结构依旧住，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
我们的神够大吗？当我们在敬拜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高举谁呢？如果当我们在敬拜赞美时，我们所专注的只是这一些非常华丽的乐器，或者是陶醉于人很优美的歌声中，而没有办法带领我们真正来敬拜这一位最伟大、至高无上的真神，那么这样的敬拜其实不是真正的敬拜啊。好，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这一本书第八章，教会如何发展他对神的赞美，希望你不要错过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